这里是斑马电台。你好，欢迎收听斑马电台。
各位听众你们好，斑马电台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我们继续这个武汉老改行的探索，来听一下这个武昌七街的故事。七街位于武昌七门外，长度啊不足400米，南起这个赛宝巷，穿过那个名人街，北边呢止于七门。七街啊原本不叫七街，因为挨近这个武昌城的中和门，被叫做中和门外正街。之所以移民这个七街呢，源于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桩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个辛亥革命第一枪打响之后啊，战事进展得非常的快。不久啊，这个七军就占领了军火腾集的要地筹望台。之后呢，按照原来的计划，七军一方面坚守已经占领的地盘，一方面派人冲击这个中和门。城门洞开之后呢，火速地引进了这个南湖的炮队。人拉马拽啊，把这个各式的火炮辎重拖进了那个城里面来，在中和门城楼和这个蛇山把这个炮架起来了，向这个中都盱眙一带固守顽抗的清军一阵猛轰。就是这一阵子猛轰，轰下了满清政府的龙旗，轰垮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的朝代，轰去了一个革命军的政府。因为中和门在辛亥革命武昌城光复的战争当中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呢，首义的第二年，就是1912年了，革命军政府将这个中和门改名为七义门，中和门外正街改名叫七义街。或许啊，这个七义门乃兵家必争之地。又或许七街位于进去七门的要冲，当然了，也或许这是命运接受在冥冥当中掌握着，让武昌这座城门和这条门外的街道频频被战神青睐。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历经若干血战，头破霍生桥，于8月31号兵临武昌城下。历史啊，仿佛开了个玩笑，或者说，历史仿佛又一次重演。辛亥年，革命党人为了实现曲肘大楼、恢复中华的梦想，从这一条街、这个门进攻清军。这一回，是国民党外加共产党参加进来的武装，为着捍卫辛亥革命的国事，又从这个街、这个门向北洋政府军进攻。这一回守城的是军阀部队，十分顽固，不像15年前的满清部队，霸气之地早已经退化成了文不能测字、武不能挑水的废物。而且军队已经基本上被革命党人所控制掌握。这一次啊， 收成的北洋军阀将领是吴佩孚的第八师师长刘玉钧。吴佩孚命令他兼任武昌守备司令，命令湖北督军陈家谟为武汉守备司令。这两个人呢，都是吴佩孚的铁杆心腹，这就决定了国民革命军向武昌城的进攻不会顺利。事实上也是如此，北伐军的攻击一开始就遭到了城内守军的顽强抵抗。8月31号，趁到霍森桥战役胜利的余威，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由行营参谋长白崇禧陪到，亲临武昌南湖，不许指挥，决定由李宗仁为工程司令，组织工程军，编起工程奋勇队，晚上10点从宾阳门一带向城内进攻，结果呢，受挫而退。此后啊，又经过了若干次的强攻，牺牲无数，均告无果。于是，北伐军进攻守义之都的战事一度陷于僵局。这个强攻无效啊，进攻的一方曾经在乞丐的南旦这个名人街的街口和中旦的保安街街口挖了两道战壕，与这个守城的北洋军相持了漫长一段时间。如果从李宗仁8月31号晚上指挥的那一场战斗开始计算的话，到了10月4号武昌城守地被逼困投降，武昌又一次光复。这一场武昌城围攻战整整进行了41天。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城首义第一枪是在10月4号打响的。革命军政府乃至后来的中华民国，都把每年的这一天当作是国庆日。15年之后呢，国民革命军又一次攻进武昌城的时候，又是一个双十节，这或许又是历史的巧合。这个乞丐啊，现在属于武昌区紫阳街办事处管辖。沧桑岁月，这一带的地貌人事早就已经不复当年。乞丐呢，不像武昌一些隐没在这个都市深处的老街有更多的幽静和幽深，他这里啊，一向是人间烟火鼎沸之处，如今和平的阳光在这里灿烂着，斑斓的市井生活在这里沸腾着，这些呢，都让人欣慰又欣慰。只有乞丐这颇具阳刚的街名，可以让人偶尔去回顾，回顾这条老街不平凡的历史，去咀嚼，去品味，品味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一些故事，关于生命和青春，关于革命的理想和人生信仰。